好，接着我们请看，在讲义的415页了哈，就是一样是在这段文的接下来啊，就是说，依着真如三昧可以生无量的三昧啊。好，导师的解释这边哈，算第四行了哈，就是真如三昧是有办法去深刻的了解啊，诸法平等性啊，就法性啊。所以依这样子进步的修学，可以得知啊一切法的本质啊，就是广大无边啊。所以呢，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啊。慢慢的呢啊，越来越善巧，可以生无量的三昧啊。那三昧是定的意思呢 ，samadhi 嘛哈。那有时候定也称为心啊，所以这个三真上学齁，戒定慧嘛，有时候也是心真上学齁，有这种说明。那也是离分别的极尽心体。所以刚提到一切三昧以真如为本齁，就是以真如心为本的齁，那真如是消弭的种种的细论分别齁，所以等到依这样的真如所达到的定，实际上这种状态也是离分别而宁静。那三昧离分别相，有浅有深。那我们之前有稍微看过了，就是所谓的无分别定啊，它有几种层次啊。像二禅以上啊，离开了所谓的寻视啊，这实际上也是算一种无分别啊。不过真如三昧或者无相三昧，它的结位应该是比较刚高深的了哈。空无相无愿嘛哈，或者是一般会说是在色界禅，或者是这个在导师的空知探究上是有说到了哈。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关于这个无相或者无相三昧的讨论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啊，依三昧离分别相有浅有深啊，不过呢，多多少少还是趋向于真如平等性啊。因此啊，真如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啊。如果真的有办法跟真如相应啊，这样的真如三昧呢，就会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啊。那大圣的经论的一分呢，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经论啊，倾向于真如跟三昧的统一。那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所以可以升起一切的三昧，就是文上所生的依着这样的真如三昧可以生无量的三昧。那在注脚766呢，个人是有举的像瓜甫一净土与禅这边的一行三昧是，那第一句话嘛，一行三昧是般若还有念佛的合一。那这样子怎么合一呢？就是如果你要修一行三昧的话呢，先要听闻般若波罗蜜，而且要如说修学啊，依着这个所谓空无自性去观察去修学啊。那接着呢，又以念佛为方法。那如果你是要达到所谓的一行三昧的话，就是要先所谓的持名念佛，先念佛的这个名号，接着呢再导入所谓的实相念佛，这边的实相念佛就是跟实相相应嘛。那这样子的念佛所生的一行三昧，就是跟般若相应，因为般若是空无自性，那实相三昧实际上也就是念佛的实相。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实相啊，诸法的真相，在不同的经论的说明上不太一样啦，般若空无自性，那可能本论就是所谓的真如法性啦。好，接着看下来，在注脚一样刚提到的起信论在说明修习奢摩他时，有说到一行三昧，它是基于法界一相而显示佛身众生众生身的平等不二。那这一念佛而契入法性的方法了，就是依这个真如就是无相而达到通达这个诸法的平等性 啊，这时候就可以知道确信佛身跟众生身都是平等无二啊，这是属于本论的了。不过瓜佛二也有，除了刚所提到的般若跟念佛合一之外，在禅宗也有了哈。好，那接着我们再看为本文了哈。好，刚已经提到了，假设我们真的可以跟真如相应，乃至入这个所谓真如三昧，就可以生无量的三昧啊。好，本看为本文的倒数三行啊。所以呢，只要我们可以契于真如法性，就领悟这个真如法性，就有办法从真出假，从体其用，从真出假哈。那个当然，这句话看完就知道了啦，就可以离这个不分别的真如智引发后的智哈，就是帮助众生嘛哈。好，那经中的三昧有很多了哈，所以依着三昧的不同的功德作用而安立不同的名称啊。那不离真如的无用啊，妙用无边的哈，请看416页哈。那三昧就很多元了哈。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瓜佛二啊，前面已经讲修习真如三昧啊，包含了初修的方便啊，久习成熟，乃至见得深广。接着呢，就是说，在修学的过程啊，可能有些种种的境界会来扰乱我们修习啊，那要用智慧去观察，要觉察啦。有些情况好像是我们修习哦，就是禅定成就的时候才显现的状态，可是实际上它是一种干扰，或者是它是魔所化的哦。就简单的说，就是要觉察魔事啊。好，那这个实际依着导师的解释呢，我把它分两段文啊，它有两段文，我依着导师的解释安立两个名称啊，就是大写 A 的啊，自意觉察，就是我们还容易觉察得到的啊，接着是大写 B 啊，在418页啊，易受他人狂惑，所以它有两段文，所以对治魔外惑乱有两段文啊。好，第一个我们请看416页啊，这边文所提到的，或有众生无善根力啊，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若于座中现行恐怖，或现端正男女等相啊，当念唯心境界则灭，终不为恼。所以看文也知道有两种，可能是让我们产生恐怖的影像，或者那我们产生贪欲的这种影像啊。好，看导师的解释啊，这边就再次提到啊，研经就理和研究经论佛教道理呢，不妨自己修学，但如果修习禅定啊，最好是依止老师或是亲同参道友啊，因为修学的过程啊，会现起种种境界，如果没办法自己正确的了知啊，容易受到这个邪魔所惑乱啊。好，先点出为什么会受到惑乱的原因呢？哈，众生无善根力，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呢。哈，那无善根力有怎样的情况？无善根力就是善根薄弱嘛。哈，那有可能是过去所熏习啊，就是修习或是熏成的习惯，恶业比较多。或者以前没有积极广大的福智之量，或者动机不纯正，戒行不清净，这个都可以统称为无善根力，或是善根无力。那在注脚的768，这个刚有提到，就是在修习真如三昧的初修方便中，有三个，除了修习不一切相之外，有三个嘛，第一个就是要住于静处，第二个要端坐，第三个要正意，所以这个就跟动机不纯有关系。那戒行不清净，实际上跟我们前面修这个持戒戒门也有相关啦，或者刚刚我们也有看到在注脚，像这边我引的是769，前面有看过了，就是如果万一修禅定没办法成就， 这时候呢就是要忏悔，那忏悔之后呢，那持戒呢就可以相对清净。好，总的来说，我们看回本文416页的最后行，总的来说了，只要呢上根薄弱，很容易就受到境界的影响。啊，接着解释啊，所谓的诸魔外道鬼神这几个词啊，在讲义的417页，诸魔啊，就是包含了魔王这些，或是魔眷属。一般说这个大自在天啊，欲界的啊，这个第六天啊，那外道呢，就是可能是本身呢、啊，他的主张见解有错误的啊，所谓的邪教师的修。教导或者用咒力啊、受力术啊来诓惑。那这个鬼神呢，这堆场鬼啊或者精魅神，可是实际上就包含了一切的罗刹、夜叉等一切鬼道的众生啊。那这个鬼道众生呢，这个实际上是有趣的啦啊。有趣的意思是老师在人间佛教也有提到了，就是佛慢慢的朝向这个天上成佛嘛，那可能乃至有些经会提到人世间的释迦牟尼佛没办法成就，又要问这个所谓色究竟天的佛，请教他怎么修学，最后才有办法成就佛道。但是慢慢的将佛往天上升，那除了之外，在后期的导师说的秘密大圣也是有些修行的方法，实际上是反而是向低级的欲界的，一般说天神啊，这个地居天啊，四天王天、刀立天，四天王天大致上不算是天人啊，就是他算是有福报的鬼或者众生，就是畜生啊，这个在注脚的771这边倒是有提到，像看瓜福一嘛，从阿含律以来，佛法受到天龙八部的护法，八部是天还是天神啊？主要是地势还有四天王，那四天王所统摄的八部，像龙、罗刹、钱达婆这些啊，再跳下来下一行哈。八部是低级的天神，也是高级的鬼还有畜生。高级的鬼畜生神力，他的能力还有他的享受呢，是跟地居天一样。所以呢，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看到像印度佛教思想史或者其他的导师著作关于秘密大圣这一块啊，他们有些修行的方法实际上是反而是像这些所谓低级的天神的修法是相关的了哈，所以导师印度之佛教里面开宗明义，他的什么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阐初期佛教之行解，他后期呢就刚开始是所谓的放化之基因圣啊，摄取后期佛教的缺当者。那不过那后来的著作把改成所谓的天化了，因为泛还是清净，它不重视所谓的男女之行啊。那天呢，尤其是欲界的天，低级的欲界天，基本上还是有这个所谓的男女之行。那后期的秘密大圣，乃至现在藏传啊。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实际上有些修法还是没有避免到所谓的他们有一些所谓的空行母、佛母之类的这种修法，是这个导师的书上是有点应该说非常不认同了。好，这算有点题外话啊。好，看回来417页啊，注脚刚讲771啊，那在注脚770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堆场鬼啊，目前所看到的大概就瓜佛一啊， 不过在瓜福二就是圆晓大师他所注解的这个起心论书呢，他是用堆替，个人觉得这个我目前没有去考啦，或者或许是不同的版本，不过他有解释啦，从他解释是说这类的鬼他可能会变成虫，或是有换种种的声音来扰乱这个修行者。那这时候呢，我们看这个瓜福二的倒数第四行啦，倒数第四行的后面770的瓜福二倒数第四行，就是圆晓大师的解释，就是这时候不管你听到声音，不管听到种种的影像，就是要闭目，那心念专心一意，就是说你是这类的人，可能是依着火啊香去维持生命的，所以如是破戒种，所以我今天持戒的话就不会害怕你，所以出家就应该诵律语，在家就要诵所谓的菩萨戒或者诵三皈五戒。那这类的鬼呢，就是确行就止步了，他不会来干扰，就会走了。好，这个算因为堆场鬼没有找到解释，我堆替鬼圆晓大师是有解释，那其他古德也是有了。好，那我们看为本文了，刚提到了这些所谓的诸魔外道鬼神，那但是所说意思说有可能有这些形象或者这类的来影响我们，那影响的方式大概就有两种，就是可能现让我们看到这种种种害怕的影像，让我们休息呢感到害怕，乃至怕到有点精神失常，就像这个世尊降魔的时候有这些所谓的刀枪来逼害，那或者是让我们升起这个欲心，所以现这个长得很庄严的男的或女的，那当然这个会依着修行者的，当然不是性别啦，是他的对他而言的这种干扰的这种状态。好，那对治模式的方式，一般的大乘法或是般若系也大概就是观一切法空，那所以这个模式佛式呢也是空了，这是破模式的根本方法，这个在注脚772是有的，等一下再来看，好，接翻过来418。那如果依本论来说，我们刚提到修习真如三昧是不依一切相而修嘛，所以这时候呢，种种相，等一下也会说到，就是所看到的相有可能是佛菩萨，实际上就要回到这个所谓的正念，正念是什么？唯心无尽嘛。那既然只有心，尽非真实，那所看到的尽，不管是让我们害怕的，让我们起贪欲的，实际上都是非真实啊。这时候用这样子安住在这个我们的正念上，这个念头上，境界就可以消失，就不会受它干扰。所以一切境界唯心所现的，如果可以了知唯心啊，净空的话，那这些所谓的邪魔的境界都不会干扰到自己。我们一般呢，就欲界众生，我们说除了善乱之外嗔心，那欲界众生当然是着重于欲，那相对于其他，实际上从欲界六天来说了，就地居天跟我们人间呢，大致上是比较出众的这种烦恼，所以有男女情，可是慢慢的往上的，就算是欲界，他们天人满足这种欲望啊，实际上有的是握个手，就是越高的天啊，我说欲界天哦，地居天可能跟我们人间差不多，大概要有男女交媾的行为，可是如越上去啊，有些可能是握个手，他就解决他的欲望，或消除他的欲心。那可能越上面可能就眼睛相视，这个就结束了。所以导师为什么一直对后期的秘密大圣有多言辞啊，就是不太认同的地方是，我们看天也知道到色界天根本没有所谓的男女之情，那为什么 后期的这种所谓的秘密大圣要特别重视，实际上已经有混入了那时候的所谓印度佛教的一些修行方法了。哦，所以导师有一篇是什么？淫欲为道，那个也是不太，他就是不太认同而特别写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刚刚所讲的772啊，瓜福寺的大智度论啊。瓜福山啊，这个在注脚一样是418页注脚栏这边的啊。瓜福山就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个普明菩萨位啊，就《宝积经讲记》里面，菩萨有四法能过魔事啊。第一个是常不舍离菩提之心，那你不舍离菩提之心呢，基本上就是要生这个所谓的菩提愿。那你要坚固菩提愿，你的大悲心不能退失啊，不能因为众生难度啊，或者是自己触动的烦恼啊，所以要常常去观想啊，生这个大悲心，坚固菩提愿啊。第二个是于诸众生心无秽碍，所以对众生不能起嗔啊，这个嗔呢一定会是妨碍我们生大悲心菩提愿的啊。好，觉诸之见哦，对种种的说法要清楚啊，只要正向思考，明辨是非啊。第四个是心不轻贱一切众生啊，这是在啊我们过去所讲过的这个《宝积经讲记》中的内容啊，所以有这四法能过模式。那在《般若经》实际上是很多了，像瓜福一、瓜福二就提到了，它实际上有所谓的模式品啊。那瓜福寺就是解释《般若经》的了，他说魔有四种，烦恼魔、五阴魔、死魔，还有贪欲自在天魔、天子魔。好，他的解释，如果菩萨得菩萨道，可以破烦恼魔，得法身破阴魔、五阴啊，得道，这个道就是得菩提啊。跟前面是有相关，还有得法性身可以破死魔，法性身就是变异生死，等于说当然这个有异说了，到底是要七地八地，这个有异说。好，常一心故，一切处心不着，就是观空无自性，入所谓的不动三昧。那不动三昧在大度论卷47那边它有几种说法了，像第四禅色界禅的第四个，一般来说叫不动禅。那第二种说法是四无色定都算是不动，第三个是灭尽定是不动，第四个是观或是跟所谓的毕竟空相应的三昧叫不动了。好，这个算是刚所提到的齁，就是导师有说了大乘法大概是观空无自性去消除这样子的种种境界。在般若经的模式品，它除了我们刚提到的恐怖害怕之外，它也会跟这个修行者说，诶，你发心多生累劫修菩萨道啊，他就换显现一个境界让你看，你看过去是那些修菩萨道的人在哪里啊？在地狱受苦啊，看你会不会退失所谓的菩提心啊。所以在般若经那边实际上也蛮多种情况啊。好，那接着我们看接下来是说容易受别人的狂骗的啊，因为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修行很好产生的状况，那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看这个文这边所提到的，在讲义的418，或现天相、菩萨相，亦作如来相，相好具足。那并不是显现相而已，他会跟你什么，或说陀罗尼，或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无冤无亲，无因无果，毕竟空寂是真涅槃。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亦知未来之事，得他心智，便才无碍能令众生贪着 世间名利之事，又令使人所称所喜，性无常者，或多慈爱，或多睡多病，其心懈怠，或促起精进，后便羞悔，生于不幸，多疑多虑，或舍本圣行，更修杂业，或着世事种种牵缠，亦能使人得诸三昧少分相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或复令人若一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住于定中，得自然香美饮食，身心四悦，不饥不渴，使人爱着。或亦令人食无分分忌，这个念分忌的哈，就是没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没有分寸啊，乍多乍少，颜色变异，以是异故，行者常因智慧观察，勿令此心堕于邪妄。当勤正念，不取不着，则能远离诸业障，是诸业障啊。那邪妄就是有种种的邪见啊，有点像一个网，给我们覆盖了。意思就是我们一直都没办法去看到或者了知这个这些境界，实际上非真实，或者这些境界实际上不是我们真的修习成就的功德了哈。它只是来欺骗迷惑我们啊，认为好像我们很有修行。那导师的解释啊，就是说刚所提到可以分成四对八部啊，那四对八事啊。那所谓的四对八事呢，就是我们标题的刮胡小写 A， 第一个是现行说法，那在419页得通其变，就有神通可以辨察无碍，辨察无碍就是说想说就说，而且说很多了，没有障碍。那第三个是小写 C， 在420页起惑造业，那小写 D得定乱食，就是饮食也不太正常了，有时候吃很多，有时候有很多天都不用吃，这个都不太正常。好，你接着看419页。好，第一种是现行说法，它就显现这些让我们觉得我们一般说看佛，看到佛，看到菩萨，表示我们修行的很好了。那除了这个所谓的相好的佛菩萨之外，也有可能会现父母或是善知识这些种种的形象。但还请记得，我们修习真如三昧，它是不依一切而修行，所以一切的形象都是这些所谓的祸乱啊，所以它必定是邪魔它所装出来的样子。就算是真的现这个所谓的佛菩萨像，既然我们一般我们就说禅修的时候怎么去分别啊，我们的心啊或者我们的境界啊是不是在，就看我们所修的这个方法或者我们的心所缘的境界是什么。假设我们今天观呼吸啊，突然间有佛菩萨现，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别，或者是我们的心就不在我们所缘上啊，这个就不太正确啊。那所以真如三昧是不依一切相而修嘛，或是不依一切而修习的，所以这些相实际上都不是正常的情况，都应该要去超越，应该要消弭遣除。那除了说显现影像之外，它也能跟修行者说法，那就说刚所说的那陀罗尼啊，在注脚73啊，刮胡一自论是说啊，它实际上就是能遮能持的意思。能持就是可以修起种种善法，而且令善法不失善啊，就像一个完好的器皿，没有漏洞的器皿，装水水都不会漏掉啊。那能遮呢，是让这个恶不上根心啊，它不会升起哈。那刮胡二是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所说的了齁。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达那里，这个 词跟法的 drin 哈 ，dhr 这个，它都有所谓的色词不思的意思。那瓜佛山的解释大致是一样，所以陀罗尼大概是总持一切善法啊，这一切恶法的意思啦。那除了讲陀罗尼之外，也有讲所谓的六度哈。可他所讲的六度呢，是属于取向的哈，相似的哈。所谓取向就是不会去观啊，六度或是六波罗蜜啊，度彼岸嘛。它的关键实际上是说，都要去跟般若相应，般若就是空无自性啊，不然你所修的基本上它没办法让我们度彼岸，或者是所习的它的不是一个出世的资粮啊。那除了说六度，也说平等哦，空无相无愿哦，或者是真涅槃哦。那导师这边我们看回本文了哈，说平等道是真涅槃哦，是不及缘起的空性，不及缘起就是没有从缘起去观到缘起本身也是空无自性哦。所以可能观缘起哦，或落入恶圣哦，或者是波无因果，认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即缘起的空是世俗缘起有，圣意毕竟空，可是它不会妨碍世间法的善因果，世间的道德规范。空并不是没有，空是无自性，它是佛定独一性，实有性，恒常性。那空也说到有种种可能性啊，过去没有的，现在有可能产生啊，现在产生的它不会固定不变啊，它将来可能会没有。好，这是第一种现行说法。那第二个是什么？得通起变啊，就是因这个邪魔的加持力啊，所以让人可以知道过去式的，就是宿命通嘛，或知未来式，就天眼通，乃是知他人的想法，他心通啊，所以这个就让人家觉得，哎，好像修行很好嘛，得到这种神通啊。那除了这个得神通之外，也可以辩才无碍，未能说法啊。但如果修行的人不知道这个是邪魔的祸乱呢，以为自己真的得到神通，修行很好，那就会是种障碍啊，或者那就是不应该了哈。因为这样子有神通的可能就会引起这个世人来皈依他，乃至供养。那也有人说，因为现在像有些像佛学院的招生并不是这么情况嘛，可能如果有人在佛院外面就腾空说法，可能来的人就很多了，就是显现这种神通了。这个应该说神通啊，基本上是超乎一般人的正常认知行为，就很吸引人啊。你看现在的宗教，台湾一样，那个只要这个团体很大的啊，基本上总是会有这些啊元素在，元素啦，我不说一定就是啊有这些元素在啊。好，刚已经提到就可能会让他有神通，可是如果修行者没有真实功德，心地不清净，就会受到这些所谓的神通这种特殊经验所影响，就会更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假设呢那如果更贪着呢，反而就不专注在自己的修行，那越走越偏啊，可能也会到最后就会自害他。好，那在注脚的774的瓜佛二，就是大智度论，这边就有个问答说，诶，一般我们说这个辩才无碍不是，它是一个好事啊，就是有这个事无碍辩嘛，事无碍解，就是菩萨的或是佛有事无碍解。那既然可以辩才无碍，为什么是不好？为什么是佛事魔事啊？魔的干扰啊？在瓜佛二我们的讲义的420页的注脚栏这边有提到，问曰嘛，如乐说辩不及生， 哦，就是想说没办法说，或是说一点点没办法畅所欲言哦，啊，这是模式啊。那现在今乐说便触起，就是想说马上就可以说很多啊，滔滔不绝哦。何以复是模式？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是模式呢？哦，他的回答呢是，就是这个法师啊，爱法着法。求名闻好名声啊，哦，这是一种第一个原因啊，哦，那自意乐说就随他心意啊，哦，而说，哦，可是呢无有义理啊，哦，实际上没有什么甚深意啊，哦，或者是说所说的通于世俗法，所说的没办法令众生修行，或者他并不是出世法。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模式啊。虽然他想说就说了，是他可能就是执法还要得名声，那所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跟空无自性相应啊，不是出世法。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个了啊，得东起变啊。接着看为本文420页啊，起惑造业啊。那又因这个所邪魔的祸乱呢，使这个人的性情啊没有一定啊，一下子欢喜，一下子生气了啊，所以那喜怒无常啊。那或者呢，就是让这个人的心性呢过分的慈爱啊，想要去帮助他人，可是没有考虑自己的能力啊，那可能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就完全帮助他，这实际上也不对。所以在之前在讲这个布施这个师门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要随自己的能力而去帮助了，不管你要财师法师无畏师都是如此。所以呢，看到这个怜悯众生啊，同情爱护这些众生苦难众生，想到说到自然而然会流泪，实际上这个也要注意啊。所谓的慈悲啊，或是所谓的无缘大慈同理大悲，像佛教讲的慈悲或大圣所讲的慈悲，是要有怎样的才有办法。慈悲有三个层次嘛，我们之前有看过啦。第一个就是供一般人的这种所谓恻隐之心啊，看到别人受苦我们想要去帮助他，这叫所谓的众生缘慈。因为我们会将一个这个众生看成实有，他所受的苦也看成是实有。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法缘慈，就是说看到众生受苦，可是不会去把它当作一个自有自成或是固定不变的个体，而升起这个慈悲心。那大圣所讲的无缘大慈，并不是没有缘，他一样是看到观到众生的苦，可是呢他不会把众生的苦当作实有，也不会把众生当作实有，这个才叫做无缘大慈。所以佛教讲的慈悲啊，你不能因为看到众生受苦产生这种所谓的情绪啊，这种喜啊忧啊贪啊，这个喜忧啊忧心啊，好，这边所讲的流泪这种行为，实际上都含有这个负面或是不善的心所来的。所以真的要达到所谓的慈悲，就如同我们这个福眼大门的偈颂第一句话什么，其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如真法界嘛。那第二句话或是下联就什么，因智心悲，是因智慧才真的有办法升起所谓的无缘大慈。那这边智慧就是空无我的道理。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行或是要长养这慈悲心的时候，也要注意是不是太过于所谓的情感那一部分，理智嘛，情感实际上这个情感并不会影响理智啊。如果我们影响理智的话，实际上这样的帮助众生啊，实际上他是有杂有烦恼的啊。所以大圣法的慈悲一定会是无我，才有办法真的升起所谓的大悲啊。 那讲无我呢，一定要有慈悲，不然就会等同于恶圣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慈悲啊，老师的书上有什么？悲智相融，悲跟智是要融合，或者是和同时要有的哈。好，接着看多睡多病的哈，就是让心懈怠啊，没办法努力修学啊，终日无精，就精神不济啊。接着是呢，第四个啊，或者呢，可能突然间猝起就突然的很努力啊，勇猛精进，可是不到几天就停止啊，就放下所修的这些善行或是善法啊。第五个是生于不信，多疑多虑，到最后呢，连那个信心都动摇。好，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呢，可能舍弃本来所修的殊胜善行，就像本来是修真如三昧嘛，那不取相而修，反而呢去修集这个所谓的杂业。那杂业这边导师举例的，像修建寺院、拜佛、放生等培福的有为功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不做啦，只是说你在一段时间降服内心，乃至你在修止的时候，实际上这外缘一定要暂时放下啦，不然你修止是没办法，很难去有成就。那或者呢，是就是针对于世间的这些事业啦，或者名声啊，就努力了，所以他就不太去想修行了，这个都是所谓的起惑造业这一类。第四种就是得定乱死，我们接着看421页。所以一样还是依着这个所谓邪魔的力量，可以使这个人呢，修行者得到这跟三昧相似的这种境界，其实是似是而非啦。他所得到的三昧都是共外道，也不是佛法中或是本论所讲的真三昧。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佛教讲或重视所谓的三真上学嘛，为什么要持戒？是依着戒的清净力量，让我们修禅定的时候能易成就。所以戒真上学并不是说重视持戒清净，就是持得很完善都不违犯，可是持戒啊，重点是怎样？除了行为上，应该说声闻戒跟菩萨戒有差异性。声闻戒大概是比较规范在行为上，你照做出来，你不要杀生，不要偷盗。可是菩萨戒反而是更重视心里面，你内心啊，虽然没有骂众生，没有骂人，内心在骂也是有犯的啊。这个声闻戒跟菩萨戒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持戒清净并不是到这里，是依着这样的清净，让我们修禅定容易成就。那修禅定为什么得神通吗？不是啊。所以戒真上学是依着戒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观法的无自性。那所谓的慧真上学也不是只有慧修智慧而已，是依着这样子修学会慢慢的更进一步，可以升起无漏的智慧。那无漏智慧才有办法圆实相，圆实相才有办法断烦恼。所以戒真上学、定真上学、慧真上学，在佛教讲真上实际上是依着这样的戒，依着这样的定，依着这样会达到这个究竟的解脱。所以呢，这个真三昧啊，并不是只是停留在得三通这种状态。好，那接着看下来啊，好，令他吃的饮食啊不太正常了哈，他可能可以入定一天乃至七天，或者呢自然得到这个美味的饮食啊，那吃一点点或吃的就身心很舒适。那一般这导师说，这就像一般所说的天人受供送供了。可是这样子的饮食呢，反而让这个修行者爱着增长贪欲，这个实际上都是要去观察的， 第二种情况是可能饮食不一定了哈，可能吃一下吃很多，一下吃很少哈。导师这边举两个人，一个是左慈啊，吃起来啊可以吃一斗米哦，整只羊不会饱；不吃呢，很多天也没关系啊。另外的呢是壮周，就是说看了脸，就是这种整个人的精神状况啊。有时候看起来容光焕发，红润有光泽，有时候看起来又很憔悴啊。这些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禅修的过程都要去观察了哈。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些都是所谓邪魔的祸乱哈。那修止习禅哦，跟我们的身心都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即使禅定可以滋润我们的色身，可是也不能违反，只要是人呐哈。只要是人的话，他没办法违反人的这种条件齁。所以呢，长时间在定中都没有吃东西，初定可能就死亡。一般说七天啊，最多七天齁。所以饮食不正常或者脸色不正常都是齁，可能有问题啊，修道有问题齁。好。那前面说了种种啊，四对八事啊，实际上都是属于模式。那修行者应该用智慧观察啊，不要把邪当作正啊，所以起贪起嗔，颠颠倒倒啊，让我们的心呢都流于啊，或是跟邪见相应啊。那说到智慧的观察，本论就是要勤修正念啊，正念就是什么？安住于唯心无境的正观呢？所以不执着啊，也不会起恐怖、起贪念啊，这样就可以远离种种的障碍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欲界众生善乱啊，那贪欲之外啊，就是我们在平时所做的行为啦，在禅修有时候都会显现出来，来影响我们啊。这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将我们的专注力在安住在所缘上就好了，慢慢的这个境界就会慢慢退失啊。那如一本论来说，就是将我们的念头安住在所谓的唯心无境上。好，接着看这个下面的，那本论所说的种种模式啊，之所以会招魔引邪啊，实际上都是过去所修集的种种业障啊，或是恶业所升起。那为什么会成障碍？就是它成为一种强而有力的影响啊。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无上根力啊。但如果只要知道这个是模式的话，只要安住正念。唯心无境这样观察就可以看破，就可以不将心停留在这些境界上，那这些境界这些模式呢自然就会消失。所以呢，如果想要修止习禅，要先勤修正行忏悔业障。那注脚775这个实际上是前面所讲四种方便是要生菩提心的啦，不过有些相关啦。第二是人子方便，就是忏悔悔过，使一切恶法令不增长。第三个是发起善根增长方便，这个实际上都可以啦。为什么？勤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导师说这两个实际上也是跟普贤十大愿行是相关的。那以爱敬三宝存厚心，就是专心一意的爱敬三宝，那这样子可以增长信心，乃至呢自求无上之道。那又因为佛菩萨或是三宝的护持，我们敬爱他嘛，常跟他相应，当然佛菩萨会来帮助我们，就可以消除业障，三根不退。那个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智者大师的那个方式啊，就是修禅定没办法成就呢，可能就是先修忏悔，那忏悔之后呢就可以再回到这个修习方禅修的方法上。 好，再接着看422啊。假设戒行清净啊，知见纯正，善事方便，就善知这个禅修的方法啦。那禅修方法不是只有怎么入定哦，可能在定中也要知道，怎么出定也要知道哦。那这样子呢，那模式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不升起啊，就不会影响我们了。好，接着看刮拂三啊，减除凡外事定啊。好，这边文提到的是啊，因知外道所有三昧啊，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啊，贪着世间名利恭敬故啊。真如三昧者，不住见相，不住得相，乃至初定亦无懈慢，所有烦恼渐渐薄弱。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者啊，凡三昧法得入如来种性，无有是处。以修习世间诸禅三昧，多其未着，依于我见细数三界，与外道共。若离善知识所护，则其外道坚固。好，所以这个是依本论来说了哈，就是依着真如三昧可以跟所谓真如法性相应。可是相反的，如果没有修习，要入如来种性，就入这个所谓的初发境处啊，是没有这个可能啊。好，这边就是先说明，诶，真如三昧是跟世间还有外道的这个一般的禅定是不一样。好，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啦。前面已经有提到，如果得这个相似的三昧呢，有可能七天就在定中嘛。那就算是这样子，七天都在定中，这些都还是供一般世间的这个三昧的。因为呢，因为啊，修只得定的这个世间定没有降伏烦恼，所以他没有离啊见爱我慢这种惑心啊。所以呢，虽然定中不现啊出众烦恼，可是初定啊，或者因为修学禅定啊，有一些神秘经验，反而让这个修学者慢慢的有一些明文力量啊，所以就贪着这些所谓的明文力量，他没办法引导我们出世解脱乃至成佛。所以为什么要定真上学，心真上学，是依着定而要修慧的，并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定禅定的状态。好，三昧并不是佛法 特有的，只要可以集中精神达到身心宁静都是三昧，所以这个共世间的。不过呢，凡夫外道所得都会跟刚所讲的见爱我慢烦恼相应齁。那这三类齁可以代表一切的烦恼。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齁。那下一次我们再从这边接着齁。先简单说一下，见是属于思想上的错误了齁。那爱是属于情感上的错乱。我慢是属于意志上的错误齁。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慢跟骄，骄慢骄慢在佛教常听到了齁。可是骄跟慢呢，导师在大圣广武运论里面是有稍微的分别齁。就慢是要跟人家比较才会心高举心，慢就是心高举心，可是他需要有个对象齁。就跟人家比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很好齁，那骄不用啊。自然而然觉得自己很好了，这我们之前有提过。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